人的记忆中有永远的家人，永远家人。假如我们没有坐在神的记忆中，我们顺着世界的情欲做了一些事儿，最后都要过去，这些都要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若每一件事要寻求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么这我们就第一个就永远成就。所以我稍微的把这个神的旨意来解释一下，当然这个时间不会够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题目，叫神旨意的奥秘，一共有12个奥秘，很多了。那么我们呢，可是还是要稍微的解释一下重点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啊，按照圣经的启示，第一个就是神是看不见的，神呢他是灵，他是自己的，他太大，所以他是看不见的啊，就是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自我存在啊，那么他是无穷大的灵，无论如何他什么都看不见啊，因为太大，大的没有法子，比万有都大，神为大，我们不能全去，其大无法测度。那么神这么大，因为神他是灵，他里边丰富的不得了，它里边啊，能力都属乎它，生命和爱、智慧、知识，它里面有种种的丰盛，但是它自己的，自己的又是谁也看不见。所以神第一个他的旨意，就是要把自己这个自隐的状态变成显明的。所以在诗篇第9篇16节说，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譬如像神创造天地万物，其实都是显明的，太初有道，道一生存在，道其实就是把神发表出来，所以神就从他怀里生出一个子，怀里的独生子，然后让他带着他一切的丰盛来发表，就是太初有道，就把他里边的能力发表出来，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生命，把他一切的丰盛都发展。所以圣经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基督就是神的奥秘，所继续的一切丰盛，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旁边。所以子就从父来一出，出来以后呢，他就发表了，一发表就创造诸天万有以后，所以诸天不说是这样，穹苍啊，表明传扬神的手段，所以这个宇宙万有呢，就是把神彰显出来。那么神有能力，比如说，诗篇第150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所以这个宇宙穹苍诸天万有都是彰显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就创造一切物质，一切有形的物质，不光创造了，还有生命、爱、智慧、知识都慢慢发表出来。所以圣经里说，这这夜到哪夜看出知识，所以神的知识也借着灵感感动人，慢慢的都发表出来。这个宇宙万有无非是彰显神啊。你看人呢，多么智慧，其实人的智慧不过是彰显智慧。比如人造电脑，电脑和智慧，智慧型的电脑，越来这个电脑越大，越来功能越多，可是呢，那都是人脑子想的，不过是彰显人而已。人这么聪明，人这么有智慧，人有爱，人有各种的活动，其实人都是神要彰显他的。所以神造人，人是一个器皿啊，所以神 要将他的荣耀彰显在这蒙怜悯早预备者荣耀的器皿。所以神是一个看不见的，他必须借着许多的器皿把它彰显。那么他就造了人，人就是彰显神的一个器皿。我们看罗马书，这个罗马书说明这个事啊，还有以赛亚第43章，我们先念一下，然后再回来看罗马书啊。以赛亚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所造的。21节，以赛亚21，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啊，好诉说我的美德啊。所以你看，人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诉说神的美德。我们再读罗马书就更清楚，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从第20节读起，多一点。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大家注意这个显明，这个器皿的功用的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是拿泥巴造的人，有一批人是至死不悟，他们不接受神的拯救，也拒绝神的恩典，他们就是抵挡神，运气心来抵挡神。这一批呢，就是也就是从泥里造的一批啊，有这么一批，并且还很多是预备遭毁灭，是彰显神全能，彰显神愤怒这么一批。那么23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还有一批器皿是预备彰显神荣耀，也是预备将来到神那里去得荣耀，而不是到毁灭，是得荣耀的。那这批器皿呢，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可能？所以神用人来做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神用人来做器皿彰显他的愤怒和权能，这都是器皿的功用。我举个例来说，大家知道，比如电啊，电有很大的能量，有各种的能量，有各种的功能，这个电啊。那么但是电呢，需要器皿来彰显，比如电灯叫做电器，彰显光发光，比如电炉彰显热啊，比如电冰箱彰显冷，比如马达彰显能啊，马达产生能量啊，带动机器啊，比如一切的电器各有功能，无非是彰显电多么有能力。照样神是灵，他必须要用许多器皿来把它透过这些器皿把它彰显，所以人就是灵气，电需要电器来彰显电的功能，照样灵需要许多属灵的器皿来彰显它。那么神是看不见的，比如神要让人彰显爱，哦，他就造人，让人生儿养女，人神的爱就借助人彰显出啊，人所彰显的爱不过是神爱的一部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兄弟姐妹的爱、夫妻的爱，甚至于牧人爱羊群的爱、老母鸡爱小鸡的爱啊，一切的有生命的活物彰显爱，其实那个爱都不成真，都是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把爱装在他的生命里，跟生命一起赋予，他就活起来的时候，他就用爱来彰显。比如人聪明智慧，其实都是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聪明智慧，让人来彰显他的啊，这个都是彰显 譬如神是公义的，是人来彰显这个公义；神是正直的，神借助人来彰显。不过后来人糟糕了，都没有彰显了啊。本来神借助人彰显他的一切的美德，彰显他的荣耀，结果人亏去了他的荣耀，所以一同变为无用啊，没有用了就要毁灭了，把它消灭掉。但是神呢，还有人要在消灭之前要拣选一批人恢复那个彰显的功能，就是我们这些道。所以按照神的旨意，第一，神要人来彰显，神要把自己表明。比如诸天啊，诸说神的荣耀，穹苍彰显啊，传扬他的手段，那是神的能力。比如说在神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神有能力要赞彰显。那么神还要美德，是借着人来彰显。神诸般的美德要借着人，但是人没有彰显，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不仅不彰显神的美德，还缺少。所以这样一来呢，啊，人就都变得没用。那么主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就把人完全彰显。主耶稣基督是神完全的彰显，就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让神显明出来了。爱子是哪不能看见就是个像，是神的彰显，啊。所以爱子是彰显神，只有主耶稣把神完全彰显。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那腓力说：“主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嗯，主说：“那怎么看？神就是看不见，所以我才来。啊，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怎么说将父显给你看？啊，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主耶稣说的话、做的事，就是彰显神。”把天上那个看不见那么大的位置要道成肉身，在一个缺肉之体里来把神一切的美德彰显。那么彰显神的能力呢，那是在太初，太初有道。所以这个我们就明白了，神第一个就是要把隐藏的变成彰显，这是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让神从我们身上有一些彰显。所以神喜欢我们发光啊，我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就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这里说的多清楚，神就得荣耀，人看见我们发光，神就得荣耀。我们读这个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要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彰显，当然不能全部分，我们不能像耶稣那么样彰显，把神复活的产能彰显，把神的爱完全彰显，把神的智慧彰显，把神的能力彰显，使五饼二鱼变平静风和海，他的全柄能力来彰显，我们办不到。那么我们可以彰显一部分啊，我们把神他里边的那一些爱借助我们来彰显，还是可以啊。小小的不是大的，我们按照神的运行恩赐来把神彰显，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来彰显神荣耀，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哇，神是这样的啊，神真在他们中间。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啊，这是神的荣耀，这是彰显神。神要见，过去我们不能彰显，为什么？撒旦做了官，撒旦把我们跟神的灵切断啊，叫我们的灵呢，这个我们的接收神灵的工具污染，所以我们的灵在过犯罪过之中，我们不能跟神接通，神的灵过不来，我们没法彰显神。那么现在主耶稣来了， 他许敬荣就他用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灵活过来，让我们儿子的灵进入啊，我们跟神有交通，这样神的灵通过我们在里头运行，所以我们立志行事都叫人在我们里头运，为要成就神的灵，这是神主导预定的灵。神预定的美意就是要许多器皿来降给他，他太大，他太丰盛啊，一个彰显不了。主耶稣是主彰显，我们是副彰显。主耶稣已经彰显完了啊，他已经把神就彰显，所以大赛进前的奥秘无论不一样，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显彰显。那么现在我们呢就要彰显，这是神的。那么第二个，神有个计划，神要把这个在物质宇宙里所能彰显出来的，比如神要把它赋予永恒的性质，把它都带到灵界去，也就是在这世界里彰显变成永远的彰显，那就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带着永远的生命，把这一切暂时的都赋予他永远的，让我们的永远去彰显。比如说爱啊，我们本来是一个器皿，要彰显爱，那么彰显爱，神就给我们很多的学习，让我们造男造女啊，让我们生儿养女，让我们夫妻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呢都是学习，都是彰显，在经历中去学习，然后我们把这些爱表明出来，那么这个将来要把它带到永远去。所以圣经里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到永远里去还要彰显，因为神的爱要接受我们在永远中。比如智慧啊、哦，我们也要到永远中去彰显。比如敬虔啊，我们到永远中还要过敬虔的生活，原来都是看不见的，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了，诸天万有宇宙穹苍暂时的都要变成永远的。我们暂时的是在物质的低能量状态里头来经历这些事，等到有一天我们变成高能量，我们已经离开这世界，我们已经进到那世界，我们已经从暂时进到永远，我们从必朽坏的进到不朽坏的，我们从这个物质世界进到灵性的世界啊，灵界。那个时候我们在那里还要彰显，在地上所学的啊，都要到那里去彰显，但是那里彰显没有坏的，比如新天新地有意义去在其中，那个时候我们在天上还得要行义，那个罪都没有了啊，到天上都是一个好的，神的那一些好的我们学会了，我们在天上都要把它活出来。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仅仅的听到，还要行道。所以假如我们听到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的心啊。那么听到了，我们听见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马上就学，我们马上就从圣经的启示教导里来学习，学好了，因为到了永远中我们还要这样相信。比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句，启示录要道略句第25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25讲，我们读第5章，启示录第5章。我们读第1节，读到第5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其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很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在意象中，昨天的意象中，还是看见坐宝座。这个意象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譬如还是先还是后，其实有重叠性，其实有连贯性，同时也有具体性。所以在一个意象里，我们所看见一个事情也许是过去的，也许是现在的，也许是永远的。所以在意象里，我们必须知道那个事不是计算那个时间。所以我们读意象的时候，也许这件事是过去发生的，也许是现在发生的，也许是在永远中发生的。所以意象只是把一件事向我们解开它的时间我们并不需要详细的去追寻。我们只看见这样一个次序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天上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奇印封严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书卷是古时候的书，现在的书是一页一页。古时候呢，在古代没有一页一页的书，是一卷一卷的，所以叫书卷。因为这个预言、这个意象、这个启示是在1900多年前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见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用书卷。这个书卷呢转成一卷的时候，若是寄信呢，它就要改成印，一个这个印是用火漆盖的，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是用泥盖的，叫泥印，叫做封泥就是把这个印把这个书卷这一卷子东西封起来。封起来以后呢，那么上头用泥巴，一种黏的泥巴盖一个印。那么假如你打开这个印，就弄碎就破了，那就证明有人偷看那么若是完整的，这个封泥是完整的，这个就是证明这个传达的很正确，没有人偷看。这个封泥把这个书卷封起来以后送给谁，答应谁，谁才有权柄拆这个书。这个拆书卷的人一看这封泥是完整的，就没有人偷看过，他就可以打开来看。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下一个诏，下一个命令，他就把它卷起来，上面弄一个封泥封起来。答于某一个将军，里头有什么密旨，有什么命令有什么宣召，他这都写在里边。这个书卷打到那儿，那个将军接到了， 他就把书卷打开。中国古时候这个传达命令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信符，这个信差呀、他还要拿一个信符，皇帝那里一半，这个将军一半，两个合在一起，这证明这个信差是真的。假如他没有带这个信符来，那这个命令就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叫信符。在古时候，比如你看在启示录说有一块白石上边要刻上心灵，那个心灵要对照是神所印证，那个也有一个讲究，所以古代都有这个。我们中国的土章呢，就是由这个风泥来的，风泥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七印啊，它卷着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封印，有七个印把它封起来，你拆开的时候要一个一个的开啊，拆一个再开一个。我们中国古时候还有一种东西跟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锦囊啊。锦囊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交代底下人做一件事，给他一个锦囊，说你到某天某月某日，那个囊上写着日，你才能打开这个缝，你才看里边的事情。那么看完了以后，又到某天某月某日，你再看第二个要怎么处理，那个叫锦囊啊，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开的。那么这个封泥书卷呢，中国也是古代地训都是如此，好像中外一理啊。那么做宝座的手里拿着这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那么谁配开这个就很要紧。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底下第三节就说明这个次序，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所以我们说到启示录的查法是有三个画面，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啊，没有配，就是没有一个人配开这个，配把神这个旨意的奥秘打开。所以这个书卷封起来了，这是神对宇宙万有的计划。神啊，没有人能把这个奥秘解开，没有人能打开。那么谁能打开呢？哦，我们现在知道派出的道，道成了肉身，道就是把神一切的这个都啊，把神一切的奥秘都打开。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神一切对宇宙万有的计划是一个整个的。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道啊，道成了肉身，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啊，他得了这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他能够有资格配开这个书卷，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让知道神手中的书卷内外都写满了字啊，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是描写神对宇宙万有最后的结局有一个计划啊，所以这个计划呢，就神的奥秘就呈现了。我们看第十章，所以这一切呢，就是神的奥秘成全的意思。我们读第十章第六节，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之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 不再有时日了。神的计划在这个物质宇宙，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神创造宇宙万物是按照时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有一个时间。那么底下说什么呢？但在第七位天使黑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我们再看底下呢，啊，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说，你去把那他海他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竹简